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春节呢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呢还在正月。
嗯，
俗话说得好呢，不出正月都是年，所以今天呢咱们讲讲什么呀，就是中国年的历史变迁。
哇，
这个历史变迁呢不会太远，因为以前咱讲过古代人如何过年，对吧？去年春节咱讲过，今年呢咱把这历史时间呢往近来拉一拉。
嗯，
讲讲什么呢？讲讲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春节每一个年代都有哪些个变化。
哦，
因为之前咱们讲了什么呢？讲了这个我们小时候春节，对吧？讲过古代春节，但新中国建立之后每个年代春节咱没有讲过。咱们先说第一个，1949年，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一年呐。
嗯，
对吧？全中国解放了，然后呢新中国成立了，所以呢那会儿大家过的什么年呢？叫欢天喜地解放年。
哦，
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中国呢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那么说这一年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就是咱现在说的2016年、2017年这种纪年，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
嗯，
因为以前咱知道古代元旦也有这个词儿，哪一天是元旦呢？
古代元旦啊，
对啊，
不记得了。
古代元旦是春节。
哦，
哎，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把1月1号公历的1月1号定为元旦。那么，咱们民俗的这个新年呢，就是这个春节呢，这是正式定名为正月初一，是立春前后，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叫阴历年。
哦，
这是1949年。咱们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边定的一个是阳历的元旦，一个是咱们农历的春节。
嗯，
哎，那么当时呢说这个解放了，过年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景象或者标志性的景象呢？
嗯，
所以一些老人还都记得说，在1949年那个时候啊，那个春节解放军接管了北平。
嗯，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首先大家脸上是洋溢着笑容。
对呀，
心里边感到非常的甜。这一年春节呢，在北京大街上啊，老百姓看到什么呢？就挂着绣标的警察。
嗯
啊，那会儿警察讲的什么呢？为人民服务了。
嗯，
因为以前呢，旧社会的老警察，咱分两边说，一个是欺压百姓的，
哦，
遇事不管的。
嗯，
另外一种呢，也是穷苦老百姓。好不容易弄一差事，
嗯，
老舍笔下也有这样警察，他也是那种挨打受气的角色。
哦，
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出现了。
嗯，
哎，而且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去警察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能发现有这个警服的演变。
哦，
何为警服的演变呢？第一代警察穿什么样？第二代呀？现在我们看警察的肩章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硬板儿，
对
对吧？以前。刚建国的时候这肩章什么样知道吗？肩章是软的，
软的，
没有那个硬板，上面有一个灰。
哦，
这我听谁讲的呢？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哦，
说当时谁提的这个建议呢？是我们的敬爱的毛主席提的这个建议。
哦，
说为什么呀？说肩章不要弄硬的，肩章软一些好给老百姓挑水呀。
哦，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自来水，家家户挑水，你扁担搁在肩膀挑水，肩章不要弄硬。
哎，这个确实倒是很切合生活实际。
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就说明当时的领袖是心怀百姓的。
嗯，
你看这么一个设计，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的状况了。
是，
除了警察之外呢，在大街上老百姓见到了什么呢？见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解放军。
嗯，
以前碰到的什么呢？当以前在此之前，国民党在这儿横行。再往前，美国人、美国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这老舍的茶馆这话剧里边还说呢，小妞子谁这个孩子上学去，看着点儿，别让吉普车撞着。现在看到的是解放军
啊，
所以呢这一年春节几乎啊就被这个北平解放取代了。人们更多的呢心情啊，除了庆祝 春节之外，更多的是庆祝解放。
嗯，
咱们一到过年过节都喜欢唱个歌表达自己的心情。那么那个年代唱什么歌表达心情呢？
太阳最后，
这是一种。还有大家耳熟能详，我一说这歌名大家甚至能哼出来。
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还有什么呢？南泥湾呢？
南泥湾
哪儿呢？翻过了三道湾，那是浏阳河。唱着这南泥湾，
我的天哪，
我的
天哪，
当当当当。还有什么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当时大家在街头巷尾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而唱的歌。
嗯，
而且呢拜年也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因为以前拜年呢都是什么讲究作揖，晚辈给长辈磕头。现在大家见面啊不再这样了，见面都是什么，都说什么解放了，好日子来了。不再是什么呀，作揖磕头，您过年好啊。这是拜年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而且那个时候呢是物质相当匮乏，精神极度充裕的一个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是没有说孩子会说这个日子不好，这菜不好，大人都会说好日子马上就来了，一天会比一天好。所以那会儿虽然物质匮乏，但是呢走亲访友，走在大街上，大家那种笑容或者喜悦是由心而发的，
就喜气洋洋，心里面是高兴的。
哎，那么说这一年过节呢，过年了，人们穿不起新衣服吗？没关系的，就把这个旧衣服啊看上好点的从箱底翻出来，拿染料煮一下，或者这个浆洗干净之后，该打补丁打补丁，没关系的。大家虽然穿的都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大家为了表示喜悦的心情呢，小物件不能少。很多老人回忆说呢，这女同志头上戴个花儿，这是不能少的。戴朵红花。往年呢去庙会买去，说四九年这一年呢庙会没办，新中国成立了，以前的庙会就没有了。但是走街串巷挑着挑子还有卖这个绒花的。妇女同志们为了过年美一点，也会买朵花别在头上。虽然衣服很朴素，打着补丁，头上戴着红花表示心情。包括卖什么呀，卖这个鸡毛掸子的，该扫房了吗？
是
糊窗户纸，卖这纸的，这都是必买的。春联啊窗花啊，这个时候因为物质匮乏，大多是自己家里边手工剪出来的。春联呢识字的，识文断字的自己家写，而且这种写的这种对联呢大多是歌颂新中国的，欢迎解放军的。你看对联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还有一个就是炮卖得特别的好。现在因为空气问题啊，大家倡导的是少放烟花爆竹。但那个时代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为了庆祝这个
新中国成立，
大家这个炮放的是非常的猛的。
哦，
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东西呀没有那么多，也买不起那么好的东西，必然是比较匮乏。但是呢不能少买的什么，就是年糕。大家呢买坨年糕意思意思，走亲访友，预示着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年年会登高的。那么欢庆解放啊，欢度除夕啊，在炮竹声中整个北京城啊就是沉浸在一个喜悦当中。哎，这属于是解放了，四九年这个春节当时的一个特性。哎，那么等到了这个五十年代春节，当时倡导的是什么呢？五十年代这个口号说出来大伙儿也非常的耳熟能详，
是什么呢？
叫劳动最光荣。
哦，
哎，
劳动人民要过年了。
还有什么口头禅呢？一说出来大家也知道，从前我哪敢想这日子呀。哎，这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哎，你看今年又比去年强，这日子，这是老百姓当时的心态。哎，这五十年代呢人们是特别有幸福感。五十年代咱得说说那会儿过年的时候都准备些什么东西。之前咱说了，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
那是没东西，
那是年糕。五十年代稍微好些了，就有点东西了。都是什么呢？咱们呢留到下节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五十年代这个过春节。五十年代大伙儿特别有幸福感，说五十年代过春节准备年货，这特点以吃为主。你看现在不是了，现在以吃为主不是了，以吃以穿以美以用什么都有。包括这个学习，孩子学习
旅游
都可以当礼物。旅游那会儿呢，因为大家肚子里缺油水，所以这个置办年货以吃为主。所以甭管是国营的，还是零售店，还是合作社，还是这个公私合营的大小食品店呢，这货架上可以说摆得满满当当。
啊，
顾客是人挨人，人挤人，
都想吃好的。
对，当时什么时令的水果啊，
嗯，
传统的糕点呐、啊，
嗯，
南味的年糕啊，
嗯，
干果海味啊，
嗯，
包括什么扒鸡板鸭呀、啊，
嗯，
这都是最抢手的。
哇！
但是当时最普遍的过年送的东西呢，当属点心匣子。
哦，
这是当时的一个奢侈品，因为大家
还奢侈品呢，
谁家吃得起点心匣子呀？
嗯，
点心跟点心匣子不一码事儿。
哦，
家里边平时买点心呢，老北京啊，两样居多，一个是桃酥，一个是槽子糕。
哦，
就两种，槽子糕也叫鸡蛋糕。
嗯
啊，就这两种，平时呢早上起来早点就吃这个。
哦，
点心就不一样了，带馅儿的。
是啊，
对吧？带奶油的。
嗯，
那了不得。那会儿孩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小时候给我讲，你舅舅，
哦，
说我舅舅最小，家里疼他，
嗯，
二分钱买块蛋糕，二分钱买一块，不是大蛋糕。是那种小方块的
啊，
上面挤个奶油，
嗯，
弄个造型，弄个小耗子，就那种蛋糕，
嗯，
哎呦，美得不得了，就他一人吃，别的几个全看着，大舅大姨全看着，
嘿，
因为他最小，
嗯，
哎，那会儿就不得了了，
哦，
这是说那时候点匣子是一个奢侈品，点匣子打开之后里边全是带奶油的，嗯，这孩子看着不也疯了
啊，
嗯，这一年才吃这么一回啊，
嗯，
然后呢，过年每家每户呢买上一点点心，包括市场上的肉食啊、水产品、土特产呢，啊。也算是比较丰富的，就这时候过年过节，
嗯，
市场供应还是跟得上的
啊，
哦。那么在北京呢，老百姓最大的乐子是什么呢？这时候庙会有了，就是逛场店，哦，场店就是现在的琉璃厂。
嗯，
那是场店庙会，在北京很有历史，但是这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场店庙会了。
嗯，
这传统的春节文化市场呢，还是人山人海
哦，
跟以前一样，大家是热度不减，什么风车的，你一进那儿，风车的声音咔啦咔啦。空住的声音，那摊主自己在那抖，嗡嗡的声音，包括什么呀？踩高跷的，
嗯，
跑旱船的，这个锣鼓喧天，大家的欢笑声充斥着整个场店庙会。
哎呦，真好！
哎，孩子们最喜欢的什么？大人看玩意儿，孩子最喜欢的呢是玩具摊儿。
哦，
什么东西卖的比较火呢？
什么？
像小男孩比较喜欢的，买一把青龙偃月刀。
哦，
对吧？木头的，刷上银漆。
哦，
青龙偃月刀，据记载说当年1.2块一把。这也不便宜了
哦，
1.2块买把青龙偃月刀，还要买什么的方天画戟，
呵，
孩子都喜欢买一个刀枪剑戟，
嗯，
买个孙猴的脸儿往脸上一戴，
嗯，
哎呀，可威武了，
嗯，
这当时孩子也那样。那么说一个玩具摊下来啊，说能卖多少呢？整个春节下来，现在说整个春节下来，当年最火的时候，说这7天摆摊或6天摆摊，挣个180万不成问题。
对，
那个时候50年代。一个过春节下来，这一摊能赚1000多块钱，
这么多，
那可不少了，对吧？
嗯，
咱想想，70-80年代才出现万元户这个词儿，
是啊，
那是过万就算是大款了。
嗯，
那个摆摊就能挣1000来块钱，小吃摊呢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嗯，
咱不得不说那会儿啊，小吃摊比较正宗，卖的什么豌豆黄啊、艾窝窝呀、豆汁啊，都是场店的名吃。
嗯，
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敢打老字号。
是，
随便卖什么都是牛街小吃啊！其实你去庙会里边真的不多。
老北京爱过我。
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场店的大糖葫芦。
嗯，
那是很多上岁数的人他们儿时的回忆。
嗯，
大糖葫芦都不是说咱普通能说能以想象的，大柳枝子穿的倍儿老长。
嗯，
上面插一小红旗儿。
嗯，
买着一个回家之后，全家人够吃的了。
嚯，
啊，就俩果，这么慢慢吃，
嗯，
能吃好些日子。这是他的大糖葫芦。啊，说到这个，就是寇腿儿刚才说了，今年比去年强啊。
嗯，
以前哪敢想这好日子呀？所以这是50年代的春节
啊。
等到了60年代啊，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了。62年开始提倡什么呀？知青上山下乡。
嗯，
响应毛主席号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这个指示，
嗯，
对吧？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过年不回家的感觉，就
是
不团圆了，对吧？在这个上山下乡的地方，
嗯，
度过一个年。但是呢，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虽然紧，但是也能过出自己独有的情趣来。
嗯，
平常里啊都是紧衣节食的，紧衣缩食的，
嗯，
啊，都是把这粗粮细做。换着花样的呢，能够做得可口一点。
嗯，
但是到了除夕晚上，大家就不吝惜了。
嗯，
得来顿富强粉的饺子呀，
富强粉。
现在富强粉在超市不算是好面了，
嗯，
都有高筋粉、麦芯粉了。
嗯，
以前富强粉算好的
哦。
以前粮店我记得好像就两种，一个标准粉，一个富强粉。
是，
哎，以前损人的小这小，你看这小姑娘长得跟标准粉似的，说人黑，你知道吗？
哦，
那富强粉呢，
嗯，
白，
嗯，
吃起来比较 Q 弹，用现在话说
是，
哎，质量比较好，出息不吝惜。包顿富强粉的饺子，
哦，
平常日子里呢没有零花钱，
嗯，
怎么办呢？春节可以自得其乐，自己呼一个纸灯笼，
哦，自己呼啊，
发明这个，发掘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呼一个，
嗯，
再呼不了的拿一玻璃瓶子，外头呼上红纸，玻璃瓶子口上拿馅一说，拿筷子一挑，里边咯咯辣，这也是一个灯笼，
哦，
就自己找乐，
嗯，
然后呢买个风车，这是必不可少的，
嗯，
风车一般家里不会做，家里做的不响，
对，
就是那种大风车似的，
嗯，
那个它不响。哪怕是呢您逛趟庙会什么也不买，这大人孩子都能高兴一年。
是，
我看看这些个东西心里都高兴，平时看也看不着啊，
嗯，
平日里呢父母儿女啊可能见不着面，过年的时候呢，
嗯，
吃顿团圆饭，
嗯
啊，哪怕是萝卜白菜的饺子，纯素的，
嗯，
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哦，
那会儿讲究集体主义，
嗯，
啊，集体主义是60年代春节的一个特征。
嗯，
那会儿干嘛呢？单位发电影票
哦，
哎，你可以看电影去，这是你春节的活动。
嗯，
现在春节活动太多了，你看那会儿别看物质匮乏，发张电影票你很珍惜的。
嗯，
所以很多老人上岁数了，你跟他谈电影，
嗯，
他能记得50年前看的电影是什么，
哦，
他不记得上礼拜看的电影是什么。
哎
哎，这就是当时人的生活问题
哦。
包括跟老人谈吃，我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跟老人谈吃，他能给我讲出1960几年吃顿饭花多少钱，每道菜是1毛几、2毛几。
哦，
他昨儿吃的饭，他记不住是什么。
哦，
哎，就是那个年代记忆太深刻了。
嗯，
还有什么呢？举办这个游艺会，
游艺会，
啊，单位举办游艺会，大家猜个灯谜，赢个奖品，套个圈儿。
哦，
就这种，
哎，这个我喜欢，
就属于那种，嗯，咱们属于基层版的嘉年华。
嗯，
哎，那会儿也举办，还有什么呢？团拜也是那个时候比较兴盛的。
哦，
哎，街道呢统一。发这个发票证，购货本，包括组织打扫卫生。过年了，
嗯，
组织家家户户的打扫卫生，我们叫小脚老太太
哦，
带着大红箍，挨家挨户的去查卫生。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嗯，
查的特别仔细，
是吧？
门框上都磨，你看看不干净啊，
嗯
啊，一定要注意啊，
嗯，
因为那会儿有这种流动红旗还是流动牌
哦，
啊，卫生院都有这种牌子钉在你们家的门板上
哦，对，
那是光荣的，
是
你们家不卫生的话就把这个留走了。
我记得还有什么五好家庭
啊，有这种就是邻里和睦，
卫生流动红旗
啊，卫生标兵什么的全都有，嗯，到组织打扫卫生。你看，但是那时候你会看到推开不同人家的门，
嗯。
除夕晚上吃饭，每家桌上摆的菜基本是相似的，
啊，
因为市场供应就那些东西，对吧？
对，
每个家庭的房间家具摆设基本是相似的，
对，
啊，穿戴基本是相似的。那个年代，大家对于未来生活的渴望和那种憧憬，
嗯，
也是相似的，
对，
这是60年代的特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呢，在这个古代啊，有一个姓陆的人，这人呢有一个专长，特别会讲笑话。周围啊，街坊邻居没事呢，都喜欢往他们家凑，坐在炕头上喝着茶，嗑着瓜子儿，听他说笑话。而且呢，说什么别人都乐。他们家隔壁啊，错了，住着一个妇女。这妇女啊，平时挺贤惠，就一样不好，不苟言笑，天天板着一个脸。有一天呢，这姓陆的人家里来一朋友，俩人正讲笑话呢。喝茶过程当中，他这朋友就说了：“说陆兄啊，你这么会讲笑话，这我得难为难为你呀。”你们家隔壁啊，借饼儿住着一个女的，这女的呀我们平时观察了，不苟言笑，打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来你这儿串门，半道见她从来没见她乐过。哎，不光跟我，跟她丈夫，跟她儿子，从来也没个笑脸，我们都怀疑这女的是面瘫不是啊。所以呢，难为难为你，你能不能讲个笑话给你隔壁那大姐给逗乐了？哎，你要是能给她逗乐了，好酒好饭，哎，大饭庄子我请你吃一顿。姓陆的一听，这有何难呢？我这就去。这位说：“哎，您别着急，咱有条件。这笑话只能讲一个字儿，给他逗乐了。哎，他乐完之后，您还得再讲一个字儿，
给他说怒了，还得骂您，我才花大价钱大饭庄的请您吃顿饭。姓卢的一听，嘿，这挺难为人，是这么着吧，你容我几天，等我想好了啊，我叫你。隔了这么三天，这姓卢的上门了，说年底呀，走吧。干嘛呀？跟着我呀，去我们街边那家，我给那大姐讲笑话，你看她乐不乐，讲完之后你再看她骂不骂我。啊，行，走了。俩人溜溜达达来到大姐门前，大姐正在门口这晒太阳，手里做着针线活呢。可巧了，院门口啊，这板凳旁边趴着一条大野狗。哎，看这姓陆的过去啊，看看大姐，看看地下趴这狗，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冲这狗说了一句话，爹。这大姐扑哧就乐了，捂着嘴又不好意思狂笑，确实又缺心眼，管狗叫爹。管狗叫完爹，这姓陆的转过来冲这大姐深施一礼，娘，你个缺德玩意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还有呢，六十年代说不少单位呢，大年初二组织团拜，大家一起呢开一个东西叫茶话会。
哦，
听着亲切吧、
这个、
领导要倡议啊，查了一下当时领导的发言稿，
嗯，
讲什么呢，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
嗯、
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的娱乐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搬钱喝酒，此乃春节四要四不要。
哦，记住了。
那个时候，哎，那是那个时候拜年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哦、
不是您过年好，而是什么呢，同志过年好。
哦，
甚至于一些革命家庭，爸爸同志妈妈同志二老过年好。
哦，这样的，
这是那个年代大家非常群情激愤的那种。
是，
哎，这是说到那个时候。还有呢，就是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北京居民就多给半斤油，多给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呢多二斤富强粉，多给一斤黄豆，二斤绿豆，几斤小战道，五斤鱼，就这些个有限的资源，家庭主妇能变着花样的把它凑成一桌看似丰盛的年夜饭。
哎呦，
六十年代人过年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穿新衣放鞭炮是那个时候不能少的。物质呢有些丰富了，不再穿补丁了，过年呢可以穿上一身新衣服或者好点的衣服了、
嗯、
这是孩子最开心的。
是，
那过了年之后呢，还有当时什么买这个一百响的小挂鞭、
哦、
就可以意思意思了，放炮了、
哦、
再有就是过年期间像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啊，北海公园啊，陶然亭啊，熙熙攘攘，那个时候免费开放三天、
哦、
大家可以尽情的游园。
哎呦，
吸引大家度过一个祥和的春节。这
是
六十年代。
哎呀，
等到了七十年代、
嗯、
七十年代春节当时特色是什么呢，例行节约勤俭过年。
哦，
到了七十年代了，说七十年代啊是一个人性复苏的年代。
嗯，
对于亲情友情啊包括爱情啊，大家是极度渴望，到了一个巅峰。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七十年代末啊，这中国人可以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爆棚的年代。
哦，就以前可能太含蓄了，现在我们要抒发出来。
对，我们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了
啊，
迎来了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了
啊，
这个时候大家幸福感爆棚，七十年代末春节的传统的色彩加强了。庙会啊，传统小吃也都恢复了，大家放炮吃饺子压岁钱互相拜年。另外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时尚元素。
哦，
过年不再是穿小花衣裳了
啊，
小伙子过年讲究穿喇叭裤尖儿皮鞋。
哦，
女孩子过年开始烫头穿这个好衣服了。
嗯，
就这个时候时尚青年，所谓的时尚青年出现了。
对，
喇叭裤的确凉，尖儿皮鞋尼龙绸，这东西开始出现了。
嗯，
你像那样大街上的红男绿女是这个样子的
啊，
并且那个时候呢开始兴起什么呢，因为我们社会开始走向要改开放了，
嗯，
兴起学外语了。
哦，
甭管真的假的，家里有点条件的买一个大板砖的录音机，
嗯，
听不听外语单说，反正出去拿这个去秀舞去，
嗯，
是有的，拿跳霹雳舞扛着一个大板砖录音机，这是当时过年时候街上的情景。
嗯，
然后七十年代呢，这经济条件呢，人们消费的主题呢仍然是抢购。
嗯，
哎，要想吃一顿稍微好点的年夜饭呢，对人们的要求得有什么要求呢，身体得好
啊，
你也能挤得进去。
哦，
耐心得好，你也排得住这队，还得能够早起床。说一九七零年的时候报道，这个报纸上报道说什么呢，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
哦，
那会儿夏天蔬菜算是新鲜玩意儿，
嗯，
能卖点这个这年过得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呢大家开始这个物质也开始由贫乏慢慢的走向了这个
丰富
丰富。哎， 还有呢，就是大家互相拜年，这时候呢有一些回归传统了，说的最多的是您过年好啊。
嗯，
而且呢这个时代渐渐的使人的精神放松下来了，
嗯，
所以你看门口贴的春联也从那个年代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市井人情，
嗯，
生活色彩浓郁。哎，大家互相拜年呢也都会唠一些家长里短，而不再是铿锵有力了。
啊
那个时候人们对互相的往来呀，交融啊，也更加的多了。
嗯，
那说到那个时候呢，娱乐是什么呢？七十年代前半期，娱乐是这个比较统一的，就是咱所说的样板戏。
嗯，
等到1977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春节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
嗯，
有什么呢？体育啊，演出啊，庙会呀，啊，舞会呀，啊，包括这个诗会，就全都出现了。
哦，
一般都是有组织的活动，甚至呢。有电视的家庭在电视里能看到春节晚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生活极好的家庭开始出现电视了，这春节演出也丰富起来了。那么那时候呢也举行各种的游园活动，像什么气儿枪打气球啊，套圈赢奖品啊，
那时候就有了
这些东西，也开始有了。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七十年代的春节。
哎呦，想想都觉得好像有一种大家都开始抒发自己情感放松的一样感觉了。
哎，
嗯，
等到了七十年代过了之后呢，我们迎来了80年代。
嗯，
82年代春节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
什么？
吃年夜饭，看春晚。
哦，83年有了春晚了。
哎，所以说这春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成了年夜饭里的一道菜，
嗯，
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年年吐槽，但是啊，不办还不行。
嗯，
那会儿呢，80年代。拜年的口头禅咱总结一下是什么呢？过年好。
嗯，
后边也追也加上一句，
嗯，
您哪发财呢？
哦，
哎，您恭喜发财啊。那时候大家开始什么呀？开放搞活了。
嗯，
有下海当倒爷的了，人家挣大钱了。我讲究哪发财呢？哎，80年代的这个春节主题呢，就是在新长征路上迈进。
嗯
啊，过一个现代化的春节。
嗯，
那时候春节也得置办东西啊，再置办东西，鸡鸭鱼肉已经不是首要的了。
嗯，
谁要能过年的时候家里置办点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那就了不得了。
嗯，
这年过得太丰富多彩了。那么咱说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也已经解放了。
嗯，
人们这个生活有一个全新的面貌。那么随着呢咱们国家电视的普及，这时候可以说电视啊，不能说家家户户都有吧，
嗯，
起码一个院子里边总会有一台电视的。
对，
我记得那会儿很清楚，谁家有第一个买电视的，他们家成了公用电影院了。啊，吃完饭大家没事全来他们家看电视。
嗯，
你也不好阻挠嘛，
对
吧？接着街坊的，大家就在他们家排成一排一排的。
嗯，
小个儿的孩子坐小板凳，
嗯，
老人坐椅子，岁数大的坐后边炕上，
嗯，
就看着一个电视，还是黑白的。
嗯，
黑白电视呢，还有专门配什么的呢？买电视配一放大镜。
啊，
嗯。这放大镜是挂在屏幕前头的，
嗯，
就为了能把这8寸电视机看出12寸的效果来。还有什么呢？茶色玻璃，茶色玻璃呢，就是能说是有彩色的效果。我还看过，不是彩色的，比黑白的稍微有点色儿，
嗯，
哎，加那么一层玻璃，
天哪，
能有彩色的效果。你看，就那种条件下，大家呢，可以说是一个人情的融合。
是，
嗯，现在你24寸大彩电各看各的，
对，
那会儿是一个院里看一个8寸的，对吧？那么随着电视普及，1983年第一届直播的春晚一炮打响了，
嗯，
收到了观众来信，当时16万封，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什么节目呢？
嗯，
当时有一个哑剧叫王景瑜吃鸡。
哦，
表演者王景瑜，这节目叫吃鸡。
嗯
啊，他跟姜昆演的，姜昆前面一小帽，后边主要是他。
嗯，
你看哑剧在舞台上呈现，在春晚，
嗯，
现在好像这几年我都觉得春晚没有哑剧了。
嗯，
这是一个独特的表演形式。然后李谷一呢唱了相恋。
哦，
而且是除了相恋，一口气李谷一在春晚首届春晚唱了7首歌曲。
哇，
演员极度匮乏，
哦，
节目时长又在那摆着，所以呢很多演员都是，
嗯，
包括1984年的时候陈佩斯跟朱时茂，
嗯，
第一次参加了春晚。
哇，
经典小品大家知道，叫吃面条。
嗯，
一炮走红。
嗯，
还有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一首歌，由张明敏演唱的，
什么歌？
河山只在我梦里。
哦，
哪首歌？
哎呀，
我的中国心。
哦，我的中国心。
这时候是一炮走红。还有就是呢，出现了一个大家非常难忘的歌曲，是什么呢？一说大家都知道，年年春晚都听到。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你看，后来说到82年的春晚还捧红了一首歌，后来年年春晚都能够听到，
嗯，
让人非常难忘，就叫
难忘今
宵。哎，到现在李谷一老师每年春晚都得压轴出场，
嗯，
也是苦了李老师了，
是
年年都得熬到12点。哎，而且春晚呢后来是捧出了一批的明星，什么这个宋丹丹呢、巩汉林呢、郭达、蔡明啊，这一票明星、
嗯、
都是那个时代在那个土壤之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哎呦，
而那个时候呢是这个物质啊开始丰富起来了，对吧？这餐桌上呢吃的东西也开始多起来了，春节的这个春联词也是洋溢的时代气息，比如什么呢、
嗯、
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现代化开端，筋骨欢腾。
哎呦，
哎，什么富国安邦，人欢财旺，移风易俗，送旧迎新，
好，
都是有时代特色的春联。
嗯，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几大件啊，洗衣机、
冰箱、洗衣机、彩电、
哎、能进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80年代的春晚还有一个成名曲，
是什么？
当时所有的，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中国的女孩对于这个男歌星的仰慕完全超越了现在所谓的贝克汉姆或者是吴彦祖这一类人。
让我想一想，是不是费翔？
对，
哦，
所有女人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费翔，
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他是混血
男人，他是混血儿，
对、而且还在美国的百老汇曾经演出过，
是
带着一身的洋范儿，穿得特别洋气。
哦，我记得他是眼珠子那个颜色就
对，深陷眼窝，高鼻梁，颜色有点发蓝。
对，然后穿个白色的西装。
你看他穿衣服，你会看到整个春晚，他一出来，好像别人土爆了。
啊，是是，
他确实很洋气，在国外生活嘛。
对，我记得没错，他应该是白色的一套西服，还白皮鞋，然后围了个围丝巾。
不，他刚开始唱的是就是一个红裤子、红色短坎的上衣
哦，
那种夹克
哦。
他唱的歌曲叫《冬天里的一把火》
哦，对，
火遍大江南北。
嗯，
但是很不幸，可能这是绝对是巧合啊，
嗯、
很不幸。那年是兴安岭大火，
嗯，
都说他唱的，其实这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
嗯，
但是这首歌确实让大家记忆犹新，
对，
这是80年代，
对，他还有一首歌《故乡的云》
啊，《故乡的云》，
嗯，
鬼来吧，宣传封建迷信的，人唱的是归来吧，什么鬼来吧，
嗯，
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时候呢，大家开始吃吃喝喝过大年，这时候呢，90年代春节有什么特色的语言呢？打个电话拜大年，欢天喜地庆团圆，
嗯，
哎。包饺子贴窗花，欢乐在农家，这是上农村过年去了。
嗯，
春节不在家，假日列车游天下，出去旅游过年去了。
嗯，
这是90年代，而90年代的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大家的思想意识啊已经完全开放了。过年方式刚才说了，有这旅游过年。这旅游过年呢很有意思，说这个有报道啊，报纸报道说，1992年的年三十儿，北京5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为了新闻人物。
嗯，
1996年的春节迎来最长的公休假，从初一到初七休一周，这时候开始休一周了，以前都是3天。然后呢，机票价格开始上浮，春节从旅游淡季变成了黄金季节。到了97年，旅游过年有钱也难，想有钱你过年旅游去。没有名额，票也买不着。在96年12月，东南亚以及海南昆明、西双版纳、厦门、武夷山等国内知名线路已经爆满，这时候大家全乌泱乌泱的旅游过年了。
对，
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呢？就是90年代，是中国贺岁片的元年。
哦，
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
太经典了，
哎，开创了贺岁片的先河。
嗯，
这个时候国人讲究过年的时候要看贺岁片了。
嗯，
而且这仨字也是从冯小刚这开始打响的。
对，
可以说这个影视界里边说这是贺岁片元年。
嗯，
并且90年代呢，大家过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什么呢？比较这个有名的电视剧，这个《编辑部的故事》。
嗯，对，
也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然后这时候大家呢，思想也开始活泛了，不再是一家人呢在这儿一块包饺子了，干嘛呢？这个时候啊，说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了5种家庭套餐，
嗯，
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半成品开始卖得非常火了，不在家里边自己受累了，买半成品回家一加热， 我们又有这做饭的氛围，还能吃得好，还不用费那么大事儿。而且这个时候呢，这北京啊也出现什么了，速冻饺子开始有脱销的迹象了，很多家也不愿意自己家都速冻饺子了，煮完饺子赶紧吃，吃完之后看电视看春晚了。
嗯，
这是90年代，你看现在回归了，讲究一块包饺子，
是
对吧？老北京也讲究包饺子，在90年代出现过这么一阵儿，得订这个速冻饺子，您订晚了去晚了甚至都没有了。
嗯，
然后90年代呢，这拜年不再是非常俗气的弄俩点匣子挨家一户跑了，
嗯，
干嘛呢？这时候开始讲究什么呀，贺年卡拜年了。
哦，
我相信各位听众家里边应该还有残存的保留的一些贺年卡。
哎呦，现在都不多了，应该
不多了吧？
嗯，
还有就是呢，这时候北京开始出现了呼机拜年，一到30晚上呼机是滴滴滴滴滴滴响个不停，各路人等给您拜年啊。
嗯，
北京最早巡呼台是126啊，说1992年春节每小时巡呼10000次以上。
哇，
97年已经有巡呼台推出了预约拜年。啊，北京有寻呼机的用户已经到了上百万，这是90年代的春节。
嗯，
哎，大家非常难忘。那个时候还出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电子贺卡。
嗯，
90年代386486已经步入家庭喽。
嗯，
在90年代末期，那时候呢，家里上学的孩子都会学个电脑。
嗯，
年轻人开始讲究，我们也没呼机那么老贵，我们有电脑，我们可以拿电脑给大家拜年。
哎，好复古，
发这个。邮箱里边收电子贺卡，
嗯，
不知道现在谁还记得电子贺卡什么样？
嗯，
还有动态的，有音乐的，飘雪花的，哎，
我都没收到过。
你这人缘可太次了。
嗯，
然后呢，这个咱说了，这个90年代，等到了2000年新世纪的时候，大家呢为了社会广泛应用的贺年方式啊，什么呢？就是这个传统和现代产生了一种这个
对比。
哎，那么传统呢，就是有人回归传统。用最传统的方式给别人拜年，比如说还是沿用贺年卡的方式，但是呢也有人用什么了，开始用手机给大家拜年。
哎，这就是我使用的了。
哎，这就是呢，等于是寻呼台渐渐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嗯，
我们有手机了，可以发短信，是由心而发的了。
嗯，
因为以前呢通过别人去寻呼呢总有些顾忌。
嗯，
很多肉麻的话不好意思说呀，
是
自己也可以发了。
嗯，
这个春节看电视的人在急剧下降。
哦，
春晚吐槽其实打这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
嗯，
然后很多人呢走进了互联网时代。
嗯，
春节在互联网上看大片。
嗯，
春节休7天干嘛呀？
嗯，
我追个剧。
哦，
春节休7天干嘛呀？我网上玩个游戏打一通关。
嗯，
哎，这个家庭年夜饭呢逐渐被什么呢？被饭馆订包厢给取代了。
嗯，
大家就现在就完全想开了。
嗯，
我什么速冻饺子半成品我这都不买了。
嗯，
现在咱看到过年的时候各大酒楼年夜饭是一桌难
订满的，
并且还有时间限制。
嗯，
俩小时必须吃一桌。
对，
因为人要翻台。
对，
这一晚上不光伺候您一个。
我今年回去我就发现了，它是5点到7点是第一轮，然后呢7点半开始就是第二轮了。
哎，而且还有什么呢？人家菜不见得好吃。
嗯，
正经大厨回家了，你要凑合吃吧。还不见得便宜。
嗯，
贵你也得认。除此之外呢，新的过年方式也取代老的过年方式，比如什么呀，大家去泡一泡吧呀。
嗯
，K 一下歌呀。
嗯，
去个24小时书店呢看看书。前两天看报道，
嗯，
过年期间，
嗯，
3连24小时书店晚上还是有人。
嗯，
人还是不少。大家喜欢过看书过年，网吧过年，然后呢这个旅游过年，包括什么呀，滑雪过年。
嗯，
去两个极端，要不去东北最冷的地方。
嗯，
要不去海南东南亚最热的地方。
嗯，
哎，过这个年，这是新世纪的春节。
是，
往后的春节什么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揣测一下。
嗯，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了从新中国建立到2000年之后这种中国年的变化。
好，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这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